在德行上我们要加上知识，求主让我们不断地在这新的一年里学习长进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丰盛，使我们更像我们的天父。求主今天下午与我们同在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向我们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已经用几个星期学习圣经，特别学习了要殷勤，要努力，要爱弟兄，不仅爱弟兄还要爱众人。这是一个新年所向我们挑战的一个任务。有些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，基督徒不是因信称义吗？我们不是靠信心生活吗？怎么现在又要努力呢？努力不是变成靠行为了，不是靠自己了吗？我们要殷勤拼命的努力，这不是把自己放在重要的地位上了吗？今天我想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确实看到不少的人靠自己的努力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，新年里挂在墙上，我要读多少圣经，我要领多少人归主。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位台湾的医生，他在做一个见证，他说去年一年他带领140个人信耶稣，这个标准很高的。我们很多人都想这样把一个标准定出来，然后我们照这个方向努力，我们不发脾气，我们要对这个家里的人表现出多少温暖爱。但是不少人失败了，他们靠这个努力没有成功，所以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思想，放弃自己，不讲努力，不讲追求，好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，就是坐坐不动，等候事情的发生，等候这个生命慢慢的成长。结果呢，他们也失败了，生命没有长大，一直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。什么是正确的长进的之路呢？就是信心和行为结合起来的一种追求和努力。离开信心的努力是属肉体的，一定失败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我们必须把信心和行为结合起来。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，这不是一个很高深的理论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天都要实行的一个真理。信心和行为一定要结合，你不结合，你光有信心没有行为不行的，你光有行为没有信也不行的。怎么能够体会到这个信心跟行为的结合呢？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例子，这就是出埃及记这个17章，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打仗这件事情。今天我们一起从这件事情上来看看信心跟行为怎么结合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，他们要进到迦南美地，他们第一次碰到的敌人就是亚玛利人，他们第一次要进行的战斗就是跟亚玛利人的战斗。亚玛利人是谁呢？亚玛利人原来跟以色列是亲属，他是以扫的孙子，叫亚玛利的后代，所以叫亚玛利人。他们住在死海一带地方，这个民族啊，非常凶狠，他是游牧的民族，他专门来抢人家的东西来生存的，所以我们用中国话来讲呢，这就是一群土匪，以杀人为快乐的。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习惯当中，如果你称哪一个人你是亚玛利人的朋友，你就是骂他啊。今天我们这个中国人有骂人的方法，美国人有骂人的方法，以色列人骂人的方法，你就是亚玛利人的朋友，就是对他的最大的侮辱。当以色列人进入亚玛利人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亚玛利人看到机会来了，这一群以色列人带着这个年纪大的，带着儿女，带着财物，这个正是一个机会来抢他们的东西。但是他们看错了对象，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群人，这是神的子民，这是神的百姓。所以他们在这次战斗当中，亚玛利人失败。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看这场战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大发的，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信心跟行为怎么结合起来？亚玛利人是非常狡猾的敌人。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，他们从来没打过仗，他们在埃及400年做奴隶，做奴隶他没有打仗的资格，他打仗都不会打。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，这个埃及王派军队来把他们追赶，要把他们抓回去。在红海的时候，这个埃及军队快要追到他们的时候，神自己来帮助他们打仗，神把他们都从埃及王的军队下面拯救出来。在这个时候，神替他们打仗，神没有要他们打仗。所以很多以色列人，包括我们，都可能产生一个错觉，因为我们一辈子不需要去打仗，我们只要等候神派军队来解救我们。他们在旷野已经走了1.5个月，从红海开始，这次他们碰到了亚玛利人，这次不是这样一个情况了。对这样一次战斗里，这个走1.5个月很累的，你在旷野里走很累的，又没有水吃水喝，又没有粮食吃，有时候吃很少的，有时候这个走得很辛苦，所以这支军这群队伍已经很疲劳了。在这样疲劳的时候，神会要他们打仗吗？神会让他们去经受这样一个考验吗？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神的心意，我们以为神只要我们过平静的生活，安稳的生活，不知道神要我们成长，他必须使我们参加战斗。因为这个不是以色列人单独去战斗，这是神通过以色列人去战斗。这个亚玛利人怎么狡猾呢？你如果读到圣经这个生命记25:17，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怎么讲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，他们在路上遇见你，趁你疲劳疲乏困倦，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。这个亚玛利人这次打仗呢，他这个非常聪明，他知道以色列人这个前面的部队都是那些强壮的身强力壮，那些人走累了怎么办呢？就往后边去，那些老年纪大的，那些体力比较弱的，生病的，他就往到队伍最后。这个队伍多大呢？有近 100万人。这个以色列有这么大的一支队伍前进的时候，他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人走不动了，疲劳了，所以他慢慢就到了队伍的后面。在队伍后面的那批人是最软弱的人，是最薄弱的人。这个亚玛利人就是从薄弱的地方开始，他等着让大部队往前走，走了完以后，他就在后面背后开始进攻了。我们基督徒的敌人呢，是很狡猾的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很多人不大体会到我们的敌人，我们不大知道我们有种麻痹的想法，我们以为信了耶稣以后一切都平静了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不知道基督徒的敌人亚玛利人是狡猾的敌人，他专门攻你的薄弱的环节。我们的敌人是谁？是魔鬼，是世界，是我们的肉体。这三个敌人联合起来向我们进攻，他们是狡猾的敌人。我们随时随地都要知道，都要懂得我们的敌人是谁。这群以色列人是缺乏经验的，我们刚才已经讲过，400年已经习惯在埃及了，一下子走到旷野，一下子碰到敌人，他不知道怎么对付。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，我们离开了国家，离开了自己的老家，离开了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。你在那里可能居住了400年，可能500年，有的人可能在那里居住1000年。你现在来到一个新的国家，你感觉到陌生，你感觉到很多情况不熟悉。以色列人是缺乏经验的那批人，他们离开了熟悉的环境，面对一个新的挑战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叫人生。人生是什么？你知道人生是什么？很多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，什么是人生？有一位哲学家叫 Josh Billings， 他说人生就是游戏。德国人说人生就是一部机器，美国人说人生是一部电脑。 但是没有说明书的电脑，所以你自己要乱敲，敲出一个结果，然后你就在上面做。马克思说人生是工作，还有人说人生就是演戏。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个回答，人生是一个课堂，我们要不断的学习，我们的经验永远不会够用的。诗篇119:73说，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神要让我们学习神的命令，怎么学习？他就是让新的环境，让新的情况来让我们学习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学习了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保守起来了，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年纪大了或者什么样，我们需要过安静的生活。到了美国，我们首先要学习语言。我记得我这个第一次到意大利的时候，这个我不懂意大利文，我想我还懂一点英文，我想还可以生活没问题。有一次我坐那个公共汽车，坐了公共汽车以后呢，我要跳下来转另外一个公共汽车，这个我就想要问一下怎么转发了。但是这个转这个字，转公共汽车这个字我不会讲，我就给他这个司机讲，我现在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他还搞不清楚什么样，是吧？ transfer， 我讲英文 transfer 他不懂什么 transfer。后来讲了半天，讲了这么长时间，我现在觉得没有希望。他有一个人都想起来了，他是不是这样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动作，因为打篮球大家都会打，这样换人，是不是你要换车子？哎呀，对了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所以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你会有很多的困难。首先，这个生存就是一个困难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外语，我们要学习外国人的文化，要学习他们的风俗习，我们要生存。今天以色列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，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面，第一个问题碰到了一群土匪，碰到了一群亚玛利人。这群亚玛利人非常会打仗，非常勇敢，非常厉害。这些以色列人是老弱病残，在荒野走了一个半月。在这个时候怎么打这场仗呢？用什么办法去打这个仗呢？今天我们来看看神告诉我们的一条道路。首先我们看到了出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叫谁？你看到没有？约书亚。在出埃及记17章，这是约书亚第一次出现，第一个名，他的名字第一次。约书亚是谁？约书亚当时40几岁，在40几岁那时候是很年轻，因为摩西已经80几岁，所以对摩西来说他是一个年轻力富 年富力强的一个人。他后来成为领导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的一个伟大的领袖，他成为一个将军，一个统帅。但是这个统帅要给他培养出来，要先经过磨练，要先应付这场战。这个约书亚给他一个什么命令？神给他的，是通过摩西给他讲。他说在出埃及记17:9说，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。出去去打仗，这个命令和以色列人过去所说的命令不同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红海，经过要过红海的时候，神给他的什么命令？在出埃及记14:13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从出埃及记14章到出埃及记17章，你看这个命令改变了。开始的命令是站住，你看好了，看神来替你做。现在的命令是出去，要去跟亚玛利人征战。为什么有这种不同呢？你想过没有？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第一个命令，我们大部分人都喜欢第一个命令，说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我要给你这个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我们多少人都喜欢这样，我们很少有人喜欢听到一个神的命令，出去，哇，去打，这是很危险的，这是很可怕的，这是很大的风险的。为什么神的命令会改变呢？神不是要帮助以色列人吗？神现在怎么不管以色列人，要让他们去打仗呢？不是的， 神已经把他们的帮助放在他们身边，他们要去使用这个帮助。所以神要求他们出去，不是要不依靠神自己去战斗，而是要依靠神，使用神所给他们的恩典。今天我们常常以为神的恩典只有一种，只有一个样子，就是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。你不知道出去也是神的恩典。恩典虽然有很多种，恩典可以有很多的东西来包装它，但是恩典总是恩典，它总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依靠它，永远不改变。我们永远是依靠恩典的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，这是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念。但是情况变化了，我们口头上很容易承认依靠神的恩典，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呢，我们就该不一样了。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是依靠自己的办法，依靠自己的能力。你自己的能力怎么来的？你自己的办法怎么来的？你知道你的办法是从哪里来的吗？有一节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说，就当恐惧战尽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你知道吗？约书亚这个人，他所以能够站出来领导，是神的恩典。我们所以有时候有办法，我们所以有时候有想出来一个什么点子，也是神的恩典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有什么，我们离开了神什么也不能做。约书亚得到的第二个命令是什么？要选出人来，要挑选。打仗不是随便打，不是把所有的人都带到前线去的，有的人不善于打仗，只能在后方。要挑亚玛力人是很会打仗，我们不能派一些老弱的病残的去打。所以约书亚要认真的挑选那些强壮的，挑选那些有准备的。约书亚要准备，约书亚要计划，约书亚要把武器也是最好的挑选出来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但是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是通过人来进行的，我们是通过人的工具来进行的。所以我们要重视人的方法，我们要学习打仗的经验。不要以为依靠神我们就可以变得懒惰。依靠神我们要像约书亚一样要出去，依靠神我们要挑选人，依靠神我们要准备。约书亚是一位杰出的元帅，他是从打仗中训练出来的。但是不要只看到约书亚，还有第二个人物。这场战斗他可贵就可贵着，他有约书亚作为军队的元帅率领军队出去打，他有摩西在山上面举手举起他的手。什么叫举手？你体会吗？举手什么意思？圣经里没有讲其他的话，就是摩西举手拿着神的这个杖举手。今天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也举手，是吧？你知道举手啊，我以前这个有时候参加别人举，人家举手举得好多，我实在感到很累，所以我举手的时候我头也不想这个抬起来。但是你知道一举手头不抬啊，很累的。你试试看，你这个头这样啊，手举得越高头越低，所以这个举手必然一个很自然动作，就是头要往上。你试试看，你自己去这个在你这个一举手的时候，这个头很自然的就要往上。如果你头往下，你就是跟那个举手发生矛盾。这个举手给你体会到一个心态，当然不是一个行动，不是一个哦，我只要举手神就一定听。这个举手是一个心态，你是抬起头来仰望神。摩西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，什么？就是一方面要有约书亚在那里打仗，一方面要有摩西在那里抬头仰望神。诗篇二十八篇第二节说：“我呼求你，向你自身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”大卫在这里给我们讲出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形象。大 卫说，当我举手的时候，你就垂听我的声音。那么是不是不举手神就不听了呢？我不举手祷告我就不属灵了？当然不是，一个心态的问题。一个心态，你到底是真的仰望神，你真的是等候神，你还是在看你自己，等候你自己的办法，等候你自己的这个聪明智慧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约书亚在那里打仗，摩西在那里举手，摩西什么时候手放下来，以色列人就失败，亚玛利人就胜利。摩西什么时候手举起来，以色列人就胜利。你看到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功课，一面要打仗，一面要有行为，一面要殷勤，要分外殷勤，要努力，要再努力，但是一面要举手再举手。一个不举手的努力是失败的努力，一个不努力光举手的举手是不会有结果的举手。摩西的举手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，我们的打仗关键不是在以色列约书亚的兵器多少强，不是在约书亚的这个打仗的本事多少强，我们的打仗的关键是在摩西的举手。诗篇121篇怎么说的？第一节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如果你的努力使你忘记了你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那么你的努力一定是白费的。你的眼目必须注视着神，不能信靠自己的能力和办法，但是同时你又不能因此而放弃努力，不去认真的打仗。你看到吗？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真理，一面要非常认真的打仗，但是一面要非常集中你的注视去仰望神，不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，不按照神的心意来呼求神，你很难使这个战斗胜利。我们等一下再会讲下去，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打仗不是一次，我们等一下会给你看到一个战争，完全失败的战争，也是跟亚玛利人打，失败，彻底失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信心和行为是必须要用这个摩西在山上祷告这样一个形象来提醒我。经常自己静下来，我就是一幅图画，就是约书亚在这里打仗，摩西在那里举手，约书亚要非常认真的打仗，摩西要不断的举手。什么时候摩西不举手，约书亚一定失败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一定要这样去实行信心和行为的结合。我们很多时候打仗打得很厉害的时候，我们完全忘记摩西了。你这个山上举手有什么意思？这个全靠我的拳头，全靠我的武器，全靠我的本事，全靠我自己学问，我的努力，我的爱心，我的行为。我们多少人在这样的事情上失败了，他忘记了举手。我们看到摩西的举手还有第二个意义，他拿着杖，他不是空举手。今天我们这个举手我们没有杖，我们摩西的举手是有一根杖。你知道摩西这根杖干什么的？摩西这根杖非常重要，摩西这根杖曾经在埃及王法老面前，他能够使这根杖变成什么？变成手。摩西用这根杖，他曾经是法老这个埃及的水变成什么？变成血。摩西曾经用这根杖，他曾经是红海分开。这是一根什么杖？这是不是一根普通的杖？所以最后摩西打仗胜利了以后，他在这个那个打胜亚玛利的地方做了一座祭坛，在这个祭坛上面他献祭给耶和华，他把这个祭坛称叫什么名字呢？叫耶和华尼西。耶和华尼西就是神是我们的旗杆，神是我们的旗帜，这个杖就是一个旗杆，这个旗杆就是比较长的一根棍子，上面有一面旗子。 我们一定要高举神的旗帜，光举手还不够啊，还要在手里拿着一根旗帜，拿着一根旗杆，拿着一根尼西，这个尼西就是神的旗帜，没有这根旗杆，没有把这个神高高的举起，亚玛利人就会胜利。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啊，没有高举神，所以失败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，耶稣基督讲得清清楚楚，耶稣基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句话我过去读到的时候，我心里总是不是太服气啊，怎么叫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？难道一件事情都不能做吗？我常常有时候会挑战这个思想，我可以做吗？我没有神，我难道不可能做事情吗？我也可以读书，我也可以找工作，我也可以生活。耶稣基督讲得太清楚，你们离了我，你们什么都不能做。那就什么意思啊？没有一件事情你能够做。You, 英文翻得最好， You can do nothing。 你相信吗？你多少人今天相信这句话？多少人认为我离了耶稣我什么也不能做？为什么要高举这个旗帜？在圣经我们去看圣经民数记十四章，这个往后看，从出埃及记到民数记十四章的时候，那些以色列人呢、啊，他们当听到了这个侦探从迦南地回来的时候，说迦南地的人很可怕很厉害，他们开始恐惧了，他们埋怨了，他们说我们要回埃及了。在这个时候摩西给他们讲，你们这样是犯罪。好，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呢，又承认自己错了，承认错了以后，他们又开始要改变了。他们怎么改变？好，我们现在马上就去打，既然你说我们这个要倒退后，我们要回埃及是错的，我们现在承认错误，但是我们现在要表现出勇敢，我们现在马上去打。在民数记十四章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集合起来，他们说我们要表现出我们的勇敢，我们要表现出我们的这个悔改的心，他们就去打了，结果他们被亚玛利人完全打败。同样以色列人，我想这个约书亚可能也在里面打，同样是以色列人，那次成功，这次失败，什么道理？没有高举耶和华尼西，没有把神这样一个旗帜高高的举起，他们没有得到神的同意，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情，他们以为自己的热心，凭自己的本事，凭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胜利，失败了。你回去看看民数记十四章，是一次非常沉痛的教训。耶和华尼西，尼西在圣经当中出现过21次，在摩西五经当中出现过4次，尼西就是一根杆子，耶和华尼西就是神是我的旗帜。在民数记21章，圣经这样告诉我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这个杆子原文就是尼西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尼西上，凡被摇的一摇一望着蛇就必得活。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尼西上，凡被蛇摇的一望，就这铜蛇就活了。这杆子非常重要啊，你知道这个旗杆子很重要的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这个旗杆子，我们以为打仗的时候最关键是什么？是武器，是我们的军队。你知道打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吗？军旗，是吧？从小你玩游戏，你玩军旗游戏，你知道这个军旗是最重要的。其他的这个将军啊，这个什么什么师长、连长、什么长，其他的武器，这个军旗是最要保护的。为什么？军旗它是一种标志，这个标志就是代表了这个军队，我们这个军队就是集合在这个军旗下，我们这个学生就集合在这个军旗下。每一次你看到这个 Olympic 运动会， 当哪一个国家的运动员他得到了这个第一名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国旗慢慢慢慢的升起来，你可以看到那个运动员的心情的激动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看到了自己的国家，代表自己国家的荣誉，代表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个成就，这个国家的这个国旗升起来的时候，好多人流眼泪啊，是吧？这次马上奥运会已经开始了，是吧？你可以看到这个冬运会一定会有不少这个镜头，表示出一个国旗的重要。这个旗帜一定要高高举起。我们基督徒的标记是什么？基督徒的旗帜是什么呢？基督徒的旗帜就是神。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这个十字架。我们这个十字架一定要高高举起。你看，在我们每一个教堂上面，我们的顶上面最高的地方都有一个十字架。我们要把十字架举起来。你有没有高举起耶稣基督？你有没有高举起十字架？你有没有把神高高的举起来？你会问，为什么我的生活会有这么多的困难？为什么我的生活这么样的这个问题出来？为什么我这样不能够在生活当中荣耀神？你高举了神没有？你有没有把耶稣基督高高的举起来？你知道吗？有一个统计数字说，在整个北美洲，不仅包括美国，包括加拿大，在整个北美洲，95%的基督徒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没有带领过一个人信耶稣。多少人没有高举耶稣基督？多少人没有把神这个旗帜举起来？你愿意吗？你愿意举起来吗？摩西愿意。摩西在这个山上他举起来，他举得好累啊，他举不动了，所以有亚伦有户尔帮他举起来。这是一个团队的，你看到吗？一个团队在那里，一个属灵的团队，要把耶稣基督举起来，要把神的旗帜举起来。只有当神的旗帜举起来，这个战斗才能胜利。不把神的旗帜举起来，这个战斗随时都可能失败的。今天不要看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里，今天你到欧洲去看，你看很多的教堂，很漂亮的教堂，很大的教堂，里面坐的人只有第一排第二排，就这么一点点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高举耶稣基督的旗帜。当他们没有高举耶稣基督旗帜，这个战斗一定失败的。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不管你用怎么样的这个才能，只有当摩西把神的场、神的杖、神的旗帜举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战斗才会胜利。最后我们看到摩西说，我们同亚玛利人的仗要世世代代的打下去，要世世代代的，请记住这句话，这个仗世世代代打下去的意思就是说，到今天我们还要跟亚玛利人打呢，不要停止的，不要手软啊！对，这是神的仗，我们不能同情敌人。什么人同情敌人？什么人对敌人怜悯？你就会失败，你就会失去你的冠冕。有没有人同情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有人，谁？以色列的王扫罗。在撒母耳记上15:18，神吩咐扫罗去消灭亚玛利人。你看这个亚玛利又打起来了，这个所以这个跟亚玛利人打仗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在打。神怎么吩咐他的？神差遣吩咐你说，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，把他们灭绝尽尽，要灭绝尽尽。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？你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扫罗去打这个亚玛利人，他虽然是打胜了，但是他把亚玛利人的财物留下来了。当然他可以说，这不是我要的，是他的百姓要的。第二，他把亚玛利的王留下来了，他同情这个王，他觉得这个王怪可怜的，杀了他何必呢？人家已经投降了。 最后扫罗的下场是什么？他失去了他的王位，他失去了他的奖赏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六节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我不同你回去，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。扫罗就这样丢掉了他的王位。扫罗丢掉王位不是因为打仗失败，他打仗胜利。扫罗丢掉王位是因为他同情亚玛利的王，他没有消灭他，没有杀了他。亚玛利代表什么？亚玛利就代表我们的肉体。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肉体，我们今天很多人对自己的肉体很舍不得，保护它，我们体贴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关心这个肉体，我们不愿意伤害它，我们不愿意对它太厉害，我们只觉得好像这是我自己。神的命令说，我们世世代代要跟亚玛利人打下去，我们要永远高举耶稣基督的旗帜。我们对自己的肉体，我们不能够留一点情面，我们要坚决，我们要进攻，我们要进攻，我们还要进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这是一场战斗啊！我们基督徒实际上都是战士，我们基督徒都是兵啊！我们不是在那里糊里糊涂的可以懒惰的过日子，我们是在做一场战斗啊！你对亚玛利人的战斗现在进行的如何呢？打得怎么样？你高举了十字架这样一个旗帜了没有？你还是同情了那些亚玛利的人，同情了他的国王，把他留下来了。小心啊，当你什么时候留下他们的时候，当你走上了扫罗那条道路的时候，你也很可能像扫罗一样的失去了你在将来在天上的冠冕。让我们学习摩西和约书亚，让我们既有信心又有行为，让我们 一面努力的战斗，我们一面举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。这只有唯一的道路，我们才能长进。